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我们把约翰福音的圣灵论已经讲完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看约翰一书的圣灵论，因为我们是属于同一位作者哈，也就是说，约翰一书、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还有启示录都是使徒约翰所写的，所以我们就要把所有使徒约翰的书卷里面讲到圣灵论的经文我们都来查考，然后我们最后才做一个总结啊，也就是约翰这位作者他的书卷当中向我们启示的关于圣灵的真理啊。我们当中有些人前面没有听约翰福音特别是14章到16章的关于圣灵的真理，我要鼓励你们回家上网去听啊，因为上这个课我的困难是我知道进进出出，有些人是因为服事的关系啊，一段时间要服事，然后现在可以就是说这个服事是由别人接替的时候可以来上这个课，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渴慕认识神的话，我们真的是希望明白真理，我相信我真的是要鼓励大家，因为我们的网站上都有啊，回去把这个没有听的部分去把它补上。那事实上最近我也是已经不止一个人跟我反映说，最近讲到约翰福音14章到16章关于圣灵的真理很难，也就是说很不容易去明白，那这也是真的，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我们讲到第16章圣灵对世界的工作还有圣灵对门徒的工作，这两段的解释确实不容易明白，因为这是关于神本身的真理。那但是呢，要鼓励大家不要因此觉得很挫折。我上次说过了，耶稣他在最后的晚餐，他跟门徒说他还有很多话想要告诉门徒，可是他说他们担当不了。那这个不但是当时门徒他们的经验限制了他们对于很多耶稣要告诉他们的话的了解，换句话说，虽然耶稣还有很多话想要跟他们说，可是他们的经验，他们跟随耶稣之后他们的经验限制他们去了解耶稣想要再多说的部分，不单是他们自己个人属灵的成熟度，这是一个限制。另外一个限制，上次我们说了，是因为耶稣的十架、复活、被高举这样的事件还没有发生，所以这些都成为一个限制，使得他们这个最后的救赎的事件还没有完全的实现，还没有成就，门徒本身属灵的成熟度的有限，或者说还很弱小，所以就使得他们的了解受到影响。那么另外一方面，他们的了解也包含他们要有能力去行出来他们所明白的神的话语，这一部分也是他们在当时不能达成的，因为圣灵还没有来，圣灵来才会赐给门徒有能力去遵行耶稣的话。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我们当中我们的属灵的成熟度各有不同，或者我们当中等等我们会讲，有些人其实还没有真正的相信，也就是说虽然嘴里面说是相信耶稣基督，可是在悔改在信心上没有真正的悔改，没有真正的相信，所以可能我们还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徒，所以这些都成为一个限制哈。我们自己属灵生命的弱小，我们自己属灵成熟度的不成熟，或者我们其实还没有真正认识神，这些都会限制我们对神话语的了解， 然而我要鼓励大家，就是说虽然如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我们要竭力的追求。如果我还没有真正的悔改，我要真正在那个根基上，我要求神恩待我，帮助我可以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有信心。如果说我的生命还是非常的不成熟，我也要竭力的来，就是说靠着神的恩典去长大成熟。所以对神话语的明白，我们上次已经讲得很清楚，是谁来帮助我们？是圣灵。所以这个不是道理，这是我们真正要去活在其中的真理。所以呢，我们听了这些话，我们就应该要到神面前来，借着祷告，我们要恳求神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所以虽然我自己在教导神的话，但是你们看不见的是我在准备的那个过程，那个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时候我很有挣扎，因为我没有办法把这个作者他整个思路明白得很透彻，或者说某一个真理的概念我没有办法了解得很透彻。比如说今天牧师讲慈爱跟真理，我坐在下面，我就心里想，这慈爱好像都没有在讲，不知道什么是慈爱。其实什么是神的慈爱？旧约里面慈爱这个字，这个 hesed 这个字是神立约的爱，是神立约的爱，不是只是哦神对我很好啊，哦我要什么我缺乏什么神就给我，那是一个立约的爱。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神是对他的百姓是忠诚的，神对他的百姓是向他们施予恩典和怜悯的，神不背乎他跟百姓的立约的关系，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他向他的百姓显出那个 faithfulness 啊，那个信实，显出对他们的怜悯，显出对他们的恩慈啊，等等之类的，显出对他们恒久的忍耐，显出对他们的不轻易发怒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自己都是跟你们每一个人一样。不是我可以明白神的话，那真的是要借着祷告，真理的圣灵会帮助我们。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跟我们上个礼拜讲的其实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因为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上礼拜不在，可能我还是会把上礼拜讲的再做一个简单的复习哈。也是因为我相信上礼拜听完了，说不定也不是真的很明白上礼拜我们所讲的内容。好，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呢是约翰一书的第二章18节到27节，因为我们要有整个上下文来解释这段经文。当然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没有看到圣灵这两个字出现，那为什么我们要讲这段经文呢？主要是这段经文其实确实是讲到关于圣灵的真理，只不过它以另外一个名称来取代圣灵这个称呼，那也就是我们看见这里中文翻译成恩膏。那你看旁边那个恩是打点的，所以原文就是那个膏啊，那个膏。好，我们读一下这段经文哈，从约翰一书第二章的18节，我们读到第27节。18节，小子们呐，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受了那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小字或作都有知识。因为这个是原文的手抄本有不同，有一些是 you know all these things， 或者说 you all know these things 啊，好，等等我们会讲哪一个可能是更好的一个，可能更接近啊原始的一个意义哈。所以21节，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说谎的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 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好，使徒约翰为什么会提到那膏，也就是圣灵？主要是因为当时在这个约翰的教会里面有假教师出现，在这里就是用敌基督这样的一个称呼。所以约翰写信给这个教会，他说如今是末时了。那么我们对于末时，我们曾经多次讲解什么是末时，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说说看什么是末时。在新约的作者提到所谓的末时是指什么时候？简单的回答就可以，不需要详细的说。啊，大声一点。耶稣来了以后。啊，啊，道主再来。好 ,OK。好，事实上啊，新约的作者呢，他们在描述这个末时的时候，没有一个很精确的用词。所谓精确的用词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作者都用一个标准的用词来描述这个末时啊。而这些新约的作者，他们所说的末时到底是指什么呢？我们会发现，因为没有一个标准的用词，所以每一个作者提出这样子类似的一个表达方式的时候，到底所指的是什么啊？我们可能没办法真的是很确知在每一个作者用这个词的时候它的意义。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早期的基督徒，他们有一个基本的对末时的概念。他们看耶稣基督成为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也就是基督第一次来到世上，耶稣是神成为人来到这个世上。当神第一次来到世上，基督第一次到世上来的时候，就给人类的历史带来一个改变。所以这个末时的概念确实是跟耶稣的来到有关。因为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上，就使得人类的历史产生一个改变。旧约先知所预言的那个新的世代，因着耶稣的第一次来到就已经开始了。那这个新的世代其实就是神的国度。我们一再解释神的国度，在新约讲论神的国度所着重的是神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一种治理。我们说神的国是强调神君王的治理。在旧约，神创造人类，神既然是创造者，他就治理他所造的万有。但是这一种的治理，所有被治理的受造之物，不是全部都怎么样，都愿意服在神这个治理之下。所以我们说有谁不服？撒旦是不服的，他的差役也是不服的，还有呢，我们所有悖逆的人类，我们是悖逆，我们也不愿意服在这个治理之下。然而旧约的先知开始预言神这样的国度将会有一个，就是说这个不是一个理想的神君王的治理，所以将来会有一个理想的国度，真正神可以毫无拦阻的，毫无反对势力存在的来施行他的治理。换句话说，所有接受治理的受造之物都是怎么样，都服在他的治理之下，那么就没有反对存在，没有拦阻存在。 那这个理想的国，就是我们看见新约耶稣所宣告的神的国近了。所以这个国度因着耶稣第一次来就已经开始，所以神的永恒的治理已经以一个全新的方式进入人类的历史，这个理想国度的全能已经临到人类。所以在耶稣的传道工作当中就表现出来，耶稣的医病、耶稣的赶鬼都是要彰显这种国度的全能，不是让我们觉得很神奇。这个我要一再的强调，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所谓的见证只是哎呀，你看我的癌症得医治，很神奇。如果只是很神奇，别的宗教也有很神奇的事情，佛教也有癌症得医治，法轮功也有癌症得医治。所以耶稣的医病跟赶鬼是要显明这种国度的治理已经开始了，所以耶稣的医病要表明他要来把所有罪带给人类的咒诅和捆绑都要把它怎么样，都要把它除掉。所以疾病是罪带来的，死亡是罪带来的，以及罪的权势、罪在人身上的辖制，耶稣的医病是要显明这个得胜的全能，要能够拯救人脱离所有罪的咒诅和罪的权势。那么耶稣的赶鬼更是显明连这些污鬼，他们虽然撒旦和他的差役，他们虽然想自立为王，但是呢，他们至终也要服在基督的权柄之下。事实上我们知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要实行最后的审判，那时候这一切的邪恶就都要完全被除灭，所以神的国才可以怎么样，这个理想的国才可以实现在地上，所以神的旨意才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耶稣第一次来，基督第一次的来临，给人类历史带来一个改变，先知所预言的新的世代开始，神国度的全能已经临到，也因此对神的认识也是前所未有的。所以耶稣，我们前面一再说，是神给人最高、最完全、最大的、最充分的神的自我启示。虽然过去神曾经借着先知来晓谕以色列人，但是在这末时借着他的儿子，换句话说，耶稣是最后的启示了。因为神成为人，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的第一次来临，对神的认识也带给人对神的认识前所未有的对神的认识。同时我们前面讲到耶稣也应许说，当他得荣耀之后，他离开之后，他要赐下圣灵。那我们说神的国度的治理不是借着政治跟军事的力量，乃是借着神的灵来施行治理啊！这些都是我们在路加福音讲圣灵论的时候我们都已经讲过。好，所以这一切都是前所未有的。那么原有的这个邪恶的旧的世代注定是要过去了，所以当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新的世代开始，虽然旧的世代还没有完全过去，但是这个新的世代的开始也显明一件事情，旧的世代是注定要过去的。那所以呢，人类的历史的结束为期不远了。换句话说，这就是为什么耶稣第一次来末时就开始了，因为这个新的世代引入了，所以这个原先旧的邪恶的世代，旧的世代是邪恶的，因为亚当犯罪以后，整个人类就在这个罪的辖制之下，我们里面就人类就是堕落了，所有全人类里面都有这个罪性。所以呢，我们不可能过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相反的，我们所有的一切所行的都在罪的污染之下，所以呢是一个邪恶的时代。那所以 当这个新的世代介入，就表明这个旧的世代很快就要结束，注定是要结束，所以人类历史结束的时期为期不远了。因此从耶稣第一次来末时就开始了。那么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就是要施行最后的审判，但是同时也要完成最后的拯救。因此在他第二次来的时候，这最后的审判施行的时候，也就是人类历史的结束。而耶稣来完成的救赎，他已经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但是这个救赎在我们这些领受救恩的人身上，要等到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才可以完成。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才能够最后得拯救。所以神救我们是包括灵魂体，我们全人的得救。所以呢，在早期的教会，他们就把耶稣第一次来到耶稣第二次来之间的这个时期，就看为是末世，或者说是末时，或者说是末后的日子。那么这段时间是新的世代跟旧的世代交错，两个世代交错的一段时期。所以你可以说我们今天就是活在这个新旧两个世代交错的这段时间里面。那当这里约翰说如今是末时了，约翰所指的末时是什么呢？我刚已经说了基本的概念，耶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之间就是属于末时。因为呢，新的世代引入就证明一件事情，旧的世代注定要结束，所以这已经是末后的一段时期。但是在一些圣经的作者提到末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里面还有一段最末后的日子。好，那这一段最末后的日子就像启示录提到的，最后的有一段很灾难，所谓的大灾难的时期。或者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马太福音24章、马可福音13章、路加福音21章，耶稣最后在橄榄山的讲论也预言在末最后历史最后末了的那段时期，有许多的天灾人祸，有许多的假教师跟假先知要出来。所以在这个末时里面还有一个最末后的一段时期，人类历史最末了的一段。然而在这个人类历史最末了的一段时期里面还有一个最后的末后的日子，那就是耶稣第二次再来，他要施行最后的审判，同时要施行最后的拯救，基督徒要得着最后的拯救。那个日子就是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日子。耶稣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好，所以我们看这里约翰说如今是末时了，他所指的末时是属于什么？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哪一种呢？这里约翰所提的末时很可能是属于这个最大的末时当中那个，就是说基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这是最大的这个范围啊。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当中，属于已经是属于最后的一个阶段，最后的一个时期。为什么我们说约翰说的末时是指这个最后的时期呢？因为约翰说那敌基督要来，这是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一再告诉门徒说，在这末后的兆头有什么兆头，最后他来以前有什么兆头，耶稣在第二次再来之前有什么兆头，除了有自然界天灾人祸，人类历史当中各种的灾难，耶稣说还有一个兆头，你们会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所以那是敌基督。所以呢，在这个末时当中，末后的这一段时期里面的一些征兆，包括敌基督要出现。所以呢，这里约翰说如今是末时，可能就是指后面的这一段，就是说最后历史 末时当中又是属于最后的 一段时期。原因就是因为约翰提到说，你们听见那 敌基督要来，而现在呢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了，所以这次兆头已经出现了。当然我们要了解这里约翰所讲论的时间的概念，不是以年代作为那个计算，就是说不是用年代的长短，它是以神学的概念、神学的基础来说。因为耶稣的来就已经开始一个新的时代，永恒介入人类的历史，所以在这种神学基础的概念之下，耶稣的第一次来就已经确定整个人类的历史注定要过去，它是从这种概念。所以如果你用时间讲，约翰那时候说是末时，到现在有多久了？已经2000年了。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大概是主后85年到90年，所以写约翰一书、启示录都是差不多在这个时间的前后。所以呢，从那时候到现在，我们发现有将近1900年或2000年的时间，但是那时候约翰就说已经是末时了。那我们也要记住，当耶稣讲到主来的日子近了，这个近了这个字在原来希腊文的概念乃是说随时会临到，随时会临到。所以耶稣为什么用挪亚的日子做比喻？他说挪亚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但是忽然洪水就来，那就表示说随时会临到。吃喝嫁娶是人生活的怎么讲，人生活的常态，所以挪亚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不是讲哎呀你看多邪恶，就是管吃喝玩乐，这吃喝玩乐嫁娶就是我们整个人类生活的一个常态。所以我们照常在生活，但是呢洪水临到的时候是怎么样，随时临到。因此时间上是紧迫，只是到底这个日子是哪一天没有人能够知道。不过我们必须明白一件事情，随时会临到。所以为什么我们都要问我们自己，如果今天是我在地上活的最后一天。我前两天不知道是看新闻还是什么，那个有一个电影广告，那个广告就是这个名字我不记得，他说他就是拍他如果还可以有一天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一天他要做什么事情。我们都要随时问我们自己，如果今天就是最后一天，明天主就再来了，我能不能已经预备好去见主的面。也许我们都会像一些人说，哎呀，主耶稣讲一个比喻，说有个主人离开，把工作交给仆人，那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就按时分粮，可是那个恶仆就懒惰，因为他想说主人不会那么快来，可是在他想不到的时候，不知道的时辰，主人怎么样回来了，就看见他这个恶仆，所以他就受到主人的责备和刑罚。因此我们必须知道基督的再来是随时临到，而如今我们看整个社会整个世界，其实我相信这个时间是更近的，如果你要讲这个迫近的话是更近的。我们看见现在的天灾的密度、人祸的密度、社会上道德的败坏，还有呢假先知、假教师、敌基督的出现，这些都是很明显的兆头。所以约翰说如今是末时了，因为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了，所以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那什么是敌基督呢？敌基督这个字可以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与基督为敌或者反对基督的人，这是敌基督；另外一种是自称自己是基督，那这种就是叫假基督，这也被称为是敌基督。所以敌基督可以指反对基督、与基督为敌的人，也可以指他自己宣称自己是基督，那么也就是耶稣说将来有很多假基督要出现，他们要冒他的名说他是基督，所以这些都是 涵盖在里面。在末日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这样的人出现，但是在这样的人出现，其中有一位最大的，在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他说有一位最大的敌基督，那个人出现的时候，那么时候就是马上就要临到了，也就是说那个时间就更紧迫了。
朋友，你收听节目后有何感想或提问吗？欢迎你给我们来信，让我们在主内分享神的恩典，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引导你日日与主同行。